牧师同工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再次在晚堂的崇拜和大家一同的来敬拜侍奉我们的主。那么借着这段时间也能够来分享主的话语。刚才主席已经有把要讲的信息的经文稍微读一读，就是路加福音15:1-10，我就定一个题目，就是神因罪人的悔改的喜乐。我相信这段经文大家都相当的熟悉，常常有灵修的时候有读或者说言都应该有分享过这一方面这一段的经文。那么当我们今天再次思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发现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路加福音里头有讲到一个背景，然后呢在这里呢有讲到两个比喻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你觉得很特殊这个比喻其实是整个重点都是相同的，重点是说是在主要是传福音方面，有人听了福音明白了能够悔改来信主。所以第一个不论是世羊的比喻还是一个世前的比喻同样的教导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两个比喻的时间我和大家来思想。那么在这两个比喻的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讲到耶稣他和所谓的税吏罪人一同的吃饭。所以我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现在觉得耶稣那个时代耶稣已经很清楚知道有一个方式能够接近一些人能够和他们来分享或者是和他们传福音就是在一个背景就叫吃饭吃饭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怎么样讲，和一些新朋友啦，或者一些认识的亲友都能够在吃饭的时间有很好的交通分享。福音的当中呢，如果有新朋友来了，我们就把他的名字记下来那么再过每到大概半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机会请这些新朋友吃一个饭就教会的领袖同工就是安排一下就在小小的餐厅或者咖啡店就是有一个机会和这些新朋友能够有交谈分享。我觉得吃饭蛮好一边吃饭一边就可以很轻松能够和一些人来交通分享，这也是一个机会了解，这也是一个机会能够来一些分享一些福音。我就觉得这个效果蛮好，能够拉近和一些新朋友，相信他也很主动常常和所谓的一些税吏所谓的犹太人称为罪人他们一同的吃饭。因为这样就有一些所谓的法利赛人这些文士我们看了就很不舒服了，因为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在当时的这个方面是很有地位的，因为他们懂得律法，他们这些是抄写圣经的，所以他们在街上走的时候有人看到他们都要问候他们表达他们的尊敬。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在当时来说是很有影响力的，是有那种的地位。但是他们看到耶稣呢和这些所谓他们认为不洁净的人一起吃饭，他们有很多的意见。什么是税吏呢？在当时来讲就是替罗马政府工作的所以犹太人看这些为罗马政府工作的人他们觉得有一种很排斥就称他们怎么呢是罪人。那么还有当中呢或者一些外邦人，或者呢有一些比较贫穷的那一方面地位比较低的那一些都可能包括了，他们看为是什么呢是不洁净，有这种反应看他们怎么样呢，总是觉得说不对。你们知道犹太人从第一个世纪到第二个世纪他们要遵守的宗教的一个生活的一些规矩有600多条呢。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守10诫都觉得好像有一些挑战10条诫命我们要去怎么样去遵守。但是犹太人在过去这个生活里面很严谨的，就是说有600多条是他们要去遵守的。而且我们可见的犹太人他们有他们的一种宗教的一种的生活，我们就成为了什么呢，成为这些所谓的法利赛人这些所谓的税吏有一点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就看到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就有一种态度是很质疑。什么叫做质疑呢？就是说总是看他们 是不洁净的。看自己什么呢？是更加重要。如果你没有读圣经，有读过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吗？这段经文你们有稍微读过哈？法利赛人的祷告是看到是这位所谓的罪人，他们只看到别人，没有看到自己，这种的自义啦。那么那个税吏的祷告就显得他看到自己他就很自卑，就承认自己是什么，骄傲的态度看到别人，一种是比较谦卑的态度呢看到自己这是两方很大不同的。法利赛人或者是些所谓的犹太人他们总是很强调这种分别。你没有注意他们如果到外面去回到家里他们一定要沐浴的，沐浴以后呢他们才可以吃饭的，甚至洗手进来的疫情就告诉我们洗手的重要以前我们觉得洗手很简单的是吧，洗手就这样洗嘛，有什么大不了，很小的事现在报章或者卫生就告诉你洗手有步骤当然我们不会说一二三四这样算这个总是要把手洗干净就好像说很重要现在也不给握手总是表达说要小心。那么现在的洗手和以前犹太人他们的洗手是不一样，他们的洗手很仔细的，是有一个方式的，那么洗了很认真的很仔细的洗手呢才可以吃饭。所以可见的他们有一个很大跟今天我们所看的不一样，他们都很遵守什么古人的遗传，很多都要跟所教导的怎么样要遵守的很多很多方面。而且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个背景里面看到耶稣他很主动的很积极的来接近所谓他们看为是罪人，所谓看为是什么呢不洁净的人。主耶稣很主动。那么今天我们在传福音方面也常常提醒自己传福音基本上每一位基督徒呢我们都要很主动。一般上听福音的人都是比较被动，所以如果基督徒也很被动，听福音的人也很被动，我想就失去很多机会很多时间能够带领人信主。你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他和这些人一起吃饭，就表达说他在传福音的这个方面是很主动的去接近这些人，很主动的能够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特别在路加福音里面呢就有讲到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和第二个比喻呢其实是相同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都是失掉失去那个羊或者失去的那一块钱，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有失去的一个方面也有得着的方面，失跟得有一个比较。那么那个牧人呢基本上是很简单说他有100只羊了，那么后来有一天他发现带了或者是迷失了，他就觉得还有99只我们就觉得在量方面总是会一种比较说你都还有99只应该是少了一只应该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这个牧人他很爱他的羊，给我们看了一个态度，他很爱他的羊，他认识他的羊，他知道他的羊100只少了一只，如果我们没有注意一般上是很少人去注意了，如果除非他每一天都在算1、2、3、4到100，一般上羊呢在一起的时候100只，那牧人很清楚知道少了一只。在圣经告诉我们常常用牧人跟羊的一种关系牧人爱他的羊，牧人知道他的羊，牧人知道羊的名字。我常常想今天我们在新加坡的生活很少接触活的羊除非你到国外去你会看到一些活的羊，但是在新加坡很少看到活的羊都是巴萨的羊我们所看到的是羊肉不是可以走动的，所以我们看羊都是一样的，你看每一只羊大概你就觉得都是相同的，你很难分别的，都是差不多一样。但是在属灵方面说牧人看他的羊呢，他知道羊的名字，他知道每一只羊是不一样的，每一只羊都是不同的。所以当牧人对羊的了解表达牧人对羊是非常的爱，但是这个牧人呢有一天发现不见了一只羊，羊是很容易迷失的，羊是不会保护自己的，它只会越走越远。羊如果没有牧人羊遇到危险的时候呢是很可怕的，所以羊是很软弱的。所以当牧人他很担心他很焦急，因为时间对他来讲很重要，时间越久羊迷失那个情况就越来 也危险，所以他很赶快很迫切就去找了，就是说他必须要找到，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很迫切的找，把这个迷失的羊啊把它找回，他就去找了。他找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花很多时间很多精神，走很多的路，那么就看到那一只羊后来被找着了，就把它扛回家。扛回家的时候一般上就是安静了，找到就找到是吗？这个故事这个比喻说，哎呀，他好像把这个事情当成很重要，他就通知邻居朋友了，说哎呀，我找到了这一个遗失的那一只羊，你们一同和我怎么呢快乐啊。这表达这个比喻呢是有一个属灵的教导。如果我们读刚才的经文是说，当一个人在地上悔改就好像一只羊被找回来了天上的使者看到一个人悔改呢，是多么的欢喜的快乐比那个99只没有悔改的来得更重要，他是做一个比较。所以你这个比喻呢，就告诉我们说，羊找回来了，牧人非常高兴，还要通知亲戚朋友说，哎呀，我找到了这一次迷失的羊。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悔改的一个在神来看不是在量来看，是在整个生命来看，一个人悔改在上帝来看极为重要。什么叫悔改？一个生命的得着。里面的华文字很特别悔改，有悔才可以改，悔是从里面发出的。一个人真的会悔呢，他这行为方面就一定会有一个见证，一种改变。悔和改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改必须要有悔的态度才会能够去解决所面对的问题。过去我在你们的当中讲过一个道就是过去很多相当久了，就讲到一个少年人他认识一些坏朋友就受影响，就跟着他们了。后来有一天那个坏朋友呢，有几位坏朋友说我们没有钱了，我们要去打抢，就后来就在计划当中呢，找到在停车场里面呢有一个人做生意每次都带了一些钱回来，他们注意到，所以就有一次他们就准备了，在停车场的时候呢，就等这个商人回来了，因为他身上有钱了。后来他们等到商人回来的时候过去打抢，商人一定会反抗反抗的时候这个少年人就怎么样，有一种很紧张害怕呢，就动手呢，用一个硬物的东西还是怎么样，就打他的头了，就把那个人这边受伤，他们就拿了钱就跑掉了。那个人后来呢就把他们找到的时候呢，就把他关进监牢，可能判了一段时间，因为他还是少年人还是怎么样，没有被判死刑不过只是说他在监牢里面。但是很特别这样的一个少年人后来在监牢里面听到福音的也有开始读圣经。那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悔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整个生命得着，他也可以看到他认识主的那个过程当中呢，一定有上帝自己的感动和帮助。那么在这个见证的里面呢，有一天他从监牢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去找一个朋友因为有案底的人找工作是比较难后来他一个朋友就介绍他做一个救生员的工作，你们知道在游泳池有一种救生员的工作他就去有一天就这样找这个工作。后来在应征的时候他就对那个负责人很坦白，那负责人就要了解他的背景他就告诉那个负责人说，我是坐过牢的，也杀过人的。那么那个负责人听到要请一个人又杀过人又坐过牢好像很复杂嘞，这个背景到底这个人要不要请很压力。后来这个人就要救人这句话感动了那个负责人是以前是杀人他现在要救人没有错，因为他要在游泳池救人嘛，所以一种感受，后来就聘请他成为一个救生员。这是一个在电视里面一个转捩点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见证，是一个真的一个见证，表达说主耶稣改变了这个人他真的悔改，就好像我想那一个迷失的羊已经把他什么呢找回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从这个迷失的羊里面呢有一个很好的一种思想。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事前的比喻。那么这个事前比喻跟事前的比喻一样，这个妇人呢在家里，应该是在家里那么他的背景是说，他有一天他掉了一块钱。那么在古时代我找背景在古时代的犹太的妇人他们有很多的装饰物装饰品他们其中是有纪念性的不是金钱的问题，是有它的价值。他们有一种装饰品呢，是把它10块钱把它串成一个串是一个装饰品来的 有它的价值，有它的纪念。那么就表达说，这个妇人有点发现哦，这个绳子所串的那十块钱里面呢，少了一块钱。那么就表达说，有时候就认为说掉在啊那个家里面。那么以前的犹太人住的地方啊，不像我们现在是洋灰地啊，地板哦，可能是住在比较暗的地方，或者比较小的地方，都是沙地还是一个尘土的一个地哦。所以有时候你掉了一个小小的一块钱哦，掉了不容易找。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妇人一定要把它找回来，详细的打扫打扫打扫，怎样都要把这个失去的一块钱把它找回来。我相信也花很多时间了，因为一块钱是一个银币，一个很小的钱掉了，怎么样去找呢？点灯啊，用很多方法。最后呢，他找到那一块钱他非常高兴，找到了，就完整了。那么他又通知那个邻舍这些来说，跟我一同快乐高兴这个遗失的那一块钱找到了。这个表达什么呢？遗失了，知道了，就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样把它找回。这是一个态度了，这也是一种感受，说这个有纪念性的有价值的东西一定要把它找回。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遗失过东西的经验呢？我想我们一定会有遗失。有些人 在教会常常会遗失水罐啊，遗洒的常常回到家才发现，哎呀，我的水罐遗散不见得，打电话来说啊，牧师啊，跟我注意我的遗散啊，我的水罐，哎呀，你说我们还要做这个工作跟他找找找，找到呢我们找到了，放在办公室你有一天来拿我很高兴。找不到呢？为什么找不到？我哪里知道又要去问这个问那个，有没有看到啊？因为教会人多的地方其实也很小心，人多的地方有时候有歪来的很复杂都有它的一个困难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遗失掉什么呢？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现在遗失掉可能有些所谓的遗失这种经验，有些居民证IC 很重要，你不见了要被罚款所以 IC 找不到也是很头痛。你在家里一定翻的，你不会说哎呀随便有没有算，不是你这个 IC 很重要了，所以你一定会找，你是想办法去找，花时间去找。还有呢，可能你的那个护照不见，哇，这个护照很重要，不见遗失掉护照出国的时候遗失掉护照也是一定要把它找回。还有什么可以找呢？钱包不见，你也是会很紧张，要把它找回。还有什么呢？钥匙。我过去有一个教会，有一个人，他们一些弟兄姐妹去散会过后呢，就去咖啡店吃东西，不然回到教会呢，有一位弟兄他发现他的钥匙不见了。钥匙不见就算了，没有就赶快跑去咖啡店，刚才吃东西的地方，刚刚还好在地上找到那一串钥匙非常高兴，非常高兴，这个是跟家的安全有关系不见钥匙你会觉得怎么样？那么现在我在想有时候你不见手机手机现在很重要了。如果手机不在不见了，遗失掉，你会很生气，也很担心，因为现在的手机跟以前不一样的，那手机太多资料在里面，如果你换一个新的也不容易的。你不要说换不资料，你很烦躁的，你很会觉得遗失掉你会很生气，还是你的感受？哎呀，为什么这样那样？那你找到以后呢？你一定会觉得哎呀很高兴。但是我们没有这个鄙夷的一种情况，找到遗失的羊，找到那一块钱，会通知亲友一起来庆祝。现在我们的生活习惯可能没有这样，如果你的钱包不见钥匙不见还是什么 IC 不见，你找到你打电话给你的朋友说我找到了，他们不会对你说好了，说为什么这么不小心有注意吗？还是被骂的他们不一定会跟你高兴，他们会为你高兴的，但是他的回应一定会责备性，小心一点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就听到哎呀，我们都不习惯找到东西还会打电话给人，所以我们有种觉得说人家听到以后可能有人为你高兴但有些人会有种责备，这样不小心哎呀，还是不要通知好了。所以这个比喻给我感觉到说，通知是一种分享哎呀，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我自己本身有种感受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家庭的境况不像现在这样，我们以前拍照小的时候我们拍照很少有拍照的，现在你看我们手机真的是 很科技非常进步，你知道吗？现在拍多少张临时都可以拍所以拍照对我们现在来讲小事很普通或者是在儿童时期很少拍照。 一方面是家里没有照相机，在很多年前啊，你家里有一个照相机啊，不一样的，你知道吗？那个照相机还是黑白的，是吧？但是有一架照相机啊，我们非常羡慕的，哇，这个人有点特别，他家里有照相机。如果你的家哦，在以前我们比较困难的家庭啊，你家里有一个黑白电视哦，也是觉得不错了。家里有电视啊，哇，我们也很羡慕。我们试过隔壁有一家电视啊，我们在门口去看哦，还被人家赶的。哎，不要看，不要看，看什么？哎呀，我们那时候很伤心，很生气，说我长大以后哦，啊，有一种反应哦，看一下电视又是黑白的，我现在想哦，有什么了不起？哇，那时候有一种身份哦，有家里有电视机哦。不要不要看不要看！哎呀，我们小的时候也是很喜欢要偷看的是怎么样？哎呀，这个还是以前啊那种的过程。家里有电话也不得了哦，以前打电话要去杂货店啊，做生意的人呢，其实家里才有电话，一般的家庭是没有电话的，有身份的。那么我当时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拍照，我小学的时候才有拍照。小的时候我好像没有一个概念，有没有拍过一张照？后来有一天我就问我爸爸妈妈，他说你们记得我在 baby 的时候哦，一两岁的时候啊，你们有跟我拍过照吗？我爸爸妈妈都忘记，好像没有嘞。没有，我就想我小的时候哦，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现在我看人家的 baby 哦，很 cute 哦，而且我想以前很可惜哦，好像一岁到 五岁之间没有照片吗？我就觉得我爸爸妈妈也忘记有没有拍哦。后来有一天搬家哦，搬家的时候呢，就很多东西要整理啊，忽然就看到有一张小照，一小小张的照片哦，有一个 baby 在里面哦。那么这个 baby 呢，又是黑白的哦。我就问我爸爸妈妈说，这张照片哦，因为我有七个兄弟姐妹啦。他说，哎，这张照片是谁的？爸爸妈妈看的，哦，是你的。哇，就好像是唯一的一张哦，这么多年哦，就是唯一的一张。所以我拿到那个照片啊，就很宝贝，说把它收起来啊，因为在那么过程中啊，只有一张而已，就把它看成是。好像觉得你婴孩的时代，你看你自己好像有一种很大的感触，因为现在我就不年轻了哦，再回去看那个时候啊，我很多感触。哎呀，还有唯一的一张啊，我就觉得很宝贝，把它找回来。弟兄姊妹，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情啊？就是这样，你看为重要的，你找回来的时候呢，你会觉得非常的特殊。你会觉得我们的信仰哦，我们的信仰跟找很有关系的。遗失的羊要把它寻找回来，失去的一块钱也要把它找回来。所以在整个信仰的过程，怎么样的一种形容啊？找就是要把那个遗失掉的把它找回来。找的一个这个字哈，有动力，因为找就表达说你有动力，你有行动去找。它这些东西不会自己找你的，你一定要用行动去找，就表示说当你把这些羊也好一块钱找回来的时候呢，就表达是一个行动，是表达是一个动力。就像说基督教的信仰是跟这个很有关系。你们觉得在整个基督，在这个基督教信仰里面呢，从整个旧约到新约，整个救恩的计划都是神什么呢？启示。所以我们今天认识上帝，认识救主，我们认识整个信仰都是从什么呢？从神主动他启示他自己，然后让我们从神的启示里面呢，明白圣经，明白整个救恩。你知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会觉得一个 特别一个就是天使报佳音，对吗？天使就来向牧羊人说，那位基督，那位救主已经降生。这个表达他就报告什么呢？给牧羊人知道这个好的信息。那牧羊人听到以后呢，就用行动去找，后来找着了，在马槽里面找着了。找着了以后怎么样啊？你们读那段新闻吗？他们就把这个消息什么，就把它传开了。啊，这个就表达不断的有这个动力。我就有一种比较个别的领受，我觉得这两个找哦，有点不同啊。你知道那个找羊的比较容易啊，还是找那个失去的一块钱比较容易？我做个比较啦，你们认为哦，找那个迷失的羊比较容易呢，还是找那个一块失去的钱比较容易？当然你们会讲啦，找羊比较难啊。为什么找羊比较难？因为羊会动的，羊会走来走去的，你找它很花时间的，你一边走它也在走了，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找羊很辛苦，为什么？因为动的东西你不知道它在哪里。找钱比较容易，因为钱是固定的嘛，它掉在哪里就在哪里嘛。所以你找找找，一找到那个固定的东西，它已经在那个地方，你找到了就比较容易一点。但是我并不是说传福音是容易是简单的，我就做一个比较 来看一个见证。我本身信主很容易的。我为什么这样讲？不是所谓容易啊，只是给我感受说这神特别的恩典啊，是神特别的爱，也是别的一种的工作啦。我信主，你们听过我很多讲过我的见证，或者你们还记得我的见证吗？我每次讲我的见证，我都又在讲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说我讲的见证讲了多少遍我还是要讲嘛，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嘛。没有那个开始怎么会今天在这里来分享主的话语呢？我信主是我妈妈在医院的时候，他心脏病病了很多年，从年轻的开始 就得着这个病，很痛苦。在1975年的时候在医院很辛苦了，医生也对我父亲说要准备，因为看情况很危险啊。我们整个家庭很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七个兄弟姐妹，每个都很小，我父亲的压力很大，负担很重啊。听到医生这样讲啊，真的是没有平安。而我的家都是拜拜的，我家从我父母很虔诚啊，他是华人传统的信仰哦，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从小的观念里面啊，就是认定这是宗教，认定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也不知道耶稣是谁。那一次医院有一个基督徒在医院传福音，看到我妈妈，可能他觉得她很忧愁了，很主动的过来就向我妈妈传福音。后来我就听我妈妈做见证，她就问我妈妈说，你要平安吗？你要平安信耶稣，耶稣能够给你平安。我后来我知道我妈妈一个回应，我妈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平安，这个病很痛苦。她说你信耶稣吧，信耶稣能够给你平安。就很奇妙她就在那时候就接受主，你知道吗？那个基督徒就带领她接受主啊，没有拦阻嘞，没有所谓一些问题，就是这样信主，看起来很简单，就信主啊，为了平安啊。后来我和我爸爸去看她了，在医院看她的时候，她就对我说，对我爸爸说，我信耶稣了。哎呦，我们也不懂什么叫信耶稣了，因为根本没有。后来 那我妈妈说，那个人跟我说信耶稣有平安了。我爸爸的回应说，既然有平安就信咯，我们就是没有平安吧，你要信就信咯。哇，很直接的哦。回家回到 路上，我就问我爸爸说，爸爸，他又说信耶稣，你没有反对？我爸爸那时候给我答案说什么？没有什么好反对啊，多一个耶稣不要紧的，家里很多了。什么意思呢？家里的拜拜已经很多了，现在多一个耶稣没有关系。华人的观念，多一个神多保佑，多一个神多平安，多吗？很好吗？多一位吗？很感恩，不是多一位少一位。我妈妈经历到神的恩典，我能够为她做见证。就后来她信主那个过程，度过危险期，哎呀，我们很释放。本来危险哦，神怜悯她来度过危险期哦，又回家，回到家，牧师也来了，教会弟兄姐妹也来了，给我很大的感触，他们很关心我们。亲戚朋友都没有这么关心，他们不认识的这些弟兄姐妹就来我们的家探访。后来我妈妈信主，我爸爸也信主，后来我也信主。就表达什么呢？表达我们信主没有拦阻嘞，我感觉 很特殊，信主 很顺利，你知道吗？没有多大拦阻。当然有时候我的外公外婆多多少少会不高兴啊，但不管怎么样，看起来信主的过程是很顺利很平安，好像很简单。但是有经历我们传福音有时候感觉到很多时候呢，有些人信主是很多挫折，很多信主很多困难问题的。我就说看一些人信主没有像我的这样简单，哇，遇到很多打拦阻了，遇到很多攻击了，遇到很多困难，很不简单。我过去很多年前感谢主来了一段时间蛮好的，我们很高兴，哇，这个姐妹蛮不错，每个主日都来，来了一段时间后来没有来了，停止聚会了。我们就很担心说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来，就去她家探访啊，探访的时候我就问位姐妹说，姐妹啊，我看你过去 来得蛮好嘞，你觉得，我觉得你 有专心，有注意，然后听这个福音。她说是啊。她说为什么现在看起来为什么你没有来呢？她就跟我说，因为我的邻居反对。我说，哎呀，你信耶稣，你跟你的邻居有什么关系？你邻居哪里有什么权利来拦阻你？他们对我说，以前我没有去教会，和我很好的嘞，有说有笑的，他们去巴萨每次叫我的，我们什么都谈的，很好的朋友。后来他们知道我去教会表达说要信耶稣，他们的态度就改变了，他们不喜欢我信耶稣了，他们对我说，如果你还去教会我们不跟你来往，我们也不再跟你说话， 哎呀，他说这么多年朋友啊，这么多年的邻居啊，现在不跟我说话，很心很伤心哎、哦。每次都在一起的，现在他们说不要睬我了，不要理我了。我就问他说啊，姐妹啊，你认为呢？耶稣比较重要啊，还是你的朋友比较重要？他说朋友比较重要。哎呀，这样都不明白了，朋友比较重要。那么你会看耶稣更重要吗？不、哦，朋友比较重要。后来从那时候开始就没有来了。他们就哎呀很不容易，朋友的那种影响力那么大，哇，朋友比较重要，不明白的更重要，还没有看到的并不那么重要。就是比如说这种困难、啊、蛮多，有些人信主的过程好像打太极一样，早上要晚上不要、哦、礼拜天要、啊、明天星期一说不要，有些人洗礼也是这样、哦、也不是很明白、哦、等一下预备要洗礼，后来又说有人反对啦，有人讲什么啦，他就不要。我甚至在我信主侍奉主啊这么多年啊，遇到一个只有一个就够了，不要太多。一个是什么呢？他已经洗礼了，后来遇到家庭的压力哦，他有一次跟我联络说，他说哎，我洗礼了可以不算吗？我说呀，你什么洗礼怎么不算呢、啊、这个不是小事情，这是你要负责的。他说我可以不算吗？我说你已经洗了礼了，没有说算了，你在上帝面前哦，因为你是在上帝面前洗礼，你现在后悔吗？现在有主拦阻了，不管怎么样不是洗礼得救啦，不过说你这样是失去了那个见证。他很大压力，可能家庭给他很大压力，可以不算吗？我说我也不敢说了，应该是算吧、哦、他说哎呀我很压力的，我家人反对，反对很厉害的。我说你祷告了依靠主，后来就没有来。所以现在我很少鼓励人家，除非那个人很主动要洗礼，我不敢再太随便说要洗礼吗，要洗礼吗？因为你洗了礼后、哦、最后啊，他们会说哎，不是我要的，是那洗礼吗？哎呀，讲来讲去都是那牧师啦，哎呀我本来都没有预备好，但又不好意思、哦、他很关心我，很爱我、哦啊、每天这样问、哦、哎呀问的太多，不好意思啦，洗啦洗啦。洗了以后谁的错？又是牧师的错，因为他叫我洗礼。我跟他讲，每次我在上慕道班的时候、啊、我会为那些预备要洗礼的人、哦、讲一句话，你今天要洗礼、哦、为什么你要洗礼、哦、是主的吩咐吗？信了主的人明白了救恩预备心，是主的吩咐吗？ 是耶稣的吩咐吗？是一个见证来的吗？哦，感谢主。如果有人说牧师是你叫的，哦、他说 你不好说我这样，你这样讲这句话我不会跟你洗礼的。为什么？因为你完全错了。所以今天洗礼上慕道班很重要的，整个根基要建立起来的，不是说快跟慢的问题啊，真的要打根基啊，根基出问题啊很麻烦啊。好，所以每次要洗礼之前一定要上慕道班，在信仰上最基本啊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应该有一种明白。所以我今天觉得洗礼是需要时间啊，真理的这个教导。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释羊的比喻跟释钱的比喻、哦、就给我感受到好像觉得一个是比较难，因为失去那个羊，一个是释掉钱就好像比较简单。我不敢说我妈妈信主就好像是那个比较容易一点的啦，我也不敢说她就越走越远啦，越找她就越来难找啊，找不到。所以有时候觉得遗失迷失的这种情况呢，有时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很感谢主，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他是一个主动传福音的人。他常常教导门徒说，庄稼已经熟了要收割了。耶稣也教导门徒说，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这就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就有一个心智，有一种愿意能够、啊、来为主传福音。你带一个人信主就好像把一个迷失的羊带回到教会，带回到神的家。你带一个人信主就等于说那个人是遗失的那个一块钱，把它找回呢，在上帝来看呢是一个完整一个完全。弟兄姐妹，近来从早到晚呢都是疫情的问题、哦、你会看新闻吗？你看报章啊，真的今天近来你看的报章啊都是关系到这个疫情的问题。疫情是很大的压力，真的我们感受到很不容易。为什么呢？不只是世界各国 各国家政府、啊、人民各种行业、啊、各种方面都有很多很多的一种困难影响，教会也受影响，人数啊，在每个教会、啊、人数都会比较减少。我就说觉得现在要打电话给人、哦、很难、哦、以前如果太久、哦、某某人啊，为什么这么久没有看到你啊？哦、什么事情啊？ 有的是健康，那有其他原因哦。比较会问候说，哎，什么事你没有来啊？现在打电话好像很压力。你如果一个人他已经很久没有来，你打电话问候他，你是要问候他哦。我们有时候，哎呀，为什么没有回到教会？他说，牧师啊，你不知道啊，哦，现在这个非常时期啊，你还打电话给我，明明知道啊，怎么可能 还叫我来啊？你知道现在的情况吗？我说当然知道。有人说，哎呀，你看啊，现在疫情在教会里面也蛮大，因为有听到说哪一个教会有受到影响。有人说牧师都进医院了，哦，你知道吧，啊，牧师都受影响，哦，都进医院了，啊，有人说牧师都因为这个染病死去了，你看到多么可怕哦！哦，神一定会保守牧师嘛，牧师都生病就进医院，他都生病了，哇，那里有可能，哇，这个压力很大，所以人数减少。甚至有人跟我讲，牧师啊，你叫我来啊，我如果我来，哦，如果有事情发生啊，教会要负责吗？你要负责吗？我说，哎呀，你这样问哦，那最好不要来了，哦，我也不敢担保哦。你如果有事啊，我要负责哦，教会要负责啊，牵涉到太广了，这样你的表达，你敬拜的态度出问题了。疫情的发生，给我们看到有这两部分的人，就能够从这个疫情的这个事情看到对神的敬拜，对神的那个态度，一种是比较随便，我所谓的随便不是说不好是怎么样，我都所谓随便就没有很坚持敬拜是一个最基本的方面。我就问一些弟兄姐妹说，你看我们这些每个主日都来的那一批啦，真的现在来教会的都是那一批的，那个不来的真的不来了，那个不会来的就真的不会来了，真的很明显的不会来的就是这些，会来的这些每次都是这些人。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怕不怕？我说牧师我都怕的。哎，怕为什么？你们来见证吗？连我们家人都知道礼拜天是敬拜主，现在躲在家里，他们怎么样看我们的信仰？甚至一个姐妹她要来，她邻居知道这个时间，她每次来崇拜的，她遇到邻居，邻居说你去哪里，他们知道了，她说我去教会，你还敢去呀，啊，教会现在很危险哦，很困难，啊，你还敢去啊？感谢主，这位老姐妹她说我敢去，为什么不敢去？我们的主可以看顾保守吗？有什么好怕？我很感谢主，他来到教会跟我这样讲，我说很感恩啊，你讲这句话我很感恩是什么呢？你现在知道啊，你坚持你的信仰是主的保守看顾，如果你听到他们这样讲，你跑回家哦，以后你要叫他们信主啊更难啊，他们会说是不是我几句话你就怕到这样呢，你还叫我信耶稣啊？这个很复杂了，越讲越多了。今天我们的主任牧师也在谈一件事，在讲台上分享，他也很为难，啊，有两种看法呢。我们做牧者会了解很压力，尤其是教会的主任牧师，啊，压力非常大。为什么？因为两者的观点，啊，就是 在当中去调整，啊，对停止聚会这方面也是蛮挣扎。为什么呢？很不容易，一批人说牧师 你没有注意到这严重啊，你还开始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啊，你知道危险吗？生命呢，危险啊，你还开始聚会啊，没有停止啊，停啊，不可以开玩笑啦，哦，因为你这样不停止啊，危险哦。另一批人说牧师啊，如果你停止聚会就表示你没有信心哦，依靠神哦，神看顾保守哦，你连最基本的都不懂，神会保护我们吗？危险的时候神会看顾我们吗？哇，在中间的当中哦，是面对一个很大问题，停止聚会是困难，不过神给我们责任，神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要明白不要试探神。神给我们智慧，按照教会，神给教会领袖的智慧，就按照政府各方面的规定，我们配合，我们怎么去很好的处理，是有困难，是有问题，但是一个挑战。今天传福音其实是一个挑战。有人说现在这疫情啊，也是传福音的机会。当人不平安的时候，当人感觉到很害怕的时候，对死亡会比较多，大家不要听了。现在讲到死啊，每个人会注意听，因为很多人这个病啊带来一个危险，所以你以前讲到死啊，人家很反感的。但你现在讲到死，每个人会知道死啊危险的，真的会死啊，很危险。那么当他谈到死亡的问题呢，也是我们有机会，不妨谈到生命，谈到救恩啊，谈到盼望，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传福音都是一个信心的工作，像保罗说，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把握机会传福音。人在舒适的时候，在平安的时候，不会对救恩有兴趣；人在危险有危机的时候， 人才会对经文会有兴趣，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环境。今天在新加坡，我们生活太舒适了很多年，很多灾难战争都是离我们很远，没有想到这一次的疫情来到新加坡东南亚。当我们看到我们这种舒适的环境被打乱，平安的环境带来很多危机，人感到害怕，这是从来没有的，这是没有那么严重的一种问题，人才会谦卑自己。弟兄姐妹，我对这个疫情哦，我比较一种感受，这个疫情改变了的生活，因为比较多洗手吗？以前没有什么东西要洗手，因为什么要洗手呢？因为这是安全。现在比较有公德心啊，对吗？别人不会照顾自己，你自己麻烦；你不会照顾自己，你别人麻烦。公德心啊，也比较能够建立起来，不要那么自私啊，会比较懂得照顾别人。另外一种呢，不要再吃野味。一般上我们知道这个病可能跟野味有关系，多少有点关系。我们都习惯吃野味，有些人喜欢吃野味，对吗？现在听到野味怕了呢，不敢吃野味了，也是一种改变呢。没有这个疫情啊，很多人还是喜欢吃野味啊。啊，野味一种惧怕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病跟野味有关系，所以现在没有再吃野味了，一种改变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谦卑。人太骄傲了，人已经认为自己可以了，行了，人已经越来越被高举了，人的智慧科学怎么？今天这个疫情，把人在最高处掉下来了，现在人要懂得谦卑，回到神的面前，人不可靠，人不行了。现在很多国家很多的政府今天就觉得什么不行了，但感谢神，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危机，但也是一个给我们学习和神的关系，给我们学习在信心的功课里面，也给我们在传福音的这个方面，对家人对亲友的救恩方面我们有提醒。除了帮助我们这个找的功还是要去找，把那个失去的那个羊也好都能够求助帮助我们，在特别是在这个情况的里面，神也给我们很多恩典，也给我们很多时间机会，是在能够为主来做见证。虽然有很多挑战，虽然有很多的困难，但还是靠着主，经历到主的一种的同在，给我们有这种平安，让我们今天能够彼此鼓励。现在更是需要彼此鼓励，现在需要带祷，更需要在信仰上站立的稳。我们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每样事情发生都有神自己的旨意，对不对？神是掌管一切的主，我们今天所看的，我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手中，都有神自己的旨意，都有神自己的时间要我们来学习功课。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就今天这个分享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许多人都是需要去找，把他们带回到神的家，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信靠主。主啊，在这个非常的时刻，教会也采取非常的许多的这个调整，对我们来说有许多不方便，有许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在主你的你同样看顾他们，保守他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